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1990年代，有一位名叫徐大同的青年学者，和我们中间在座的许多弟兄都有类似的经历。从中国大陆来美国求学，8年之后，他定居、工作、娶妻生子，事业有成，发表了很多文章。那这对年轻夫妇呢？他们是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畔的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他们有一个5岁的儿子，家中呢还有孩子的爷爷，就是一位在中国大陆退休之后来美探望儿孙的老人。有一天呢，这个小儿子突然拉肚子发烧，爸爸妈妈就带他到医院。看了急诊之后回家，儿子睡着了，然后年轻夫妇呢就安慰孩子的爷爷说：“医生说了，可能是误吃了什么东西，只是闹肚子发烧，然后吃些药休息休息就好了。”然后夫妻二人呢，他们就匆匆忙忙的赶去上班了。没过一会儿呢，小孙子醒了，哼哼唧唧的闹着说难受。爷爷急忙的就翻看他儿子从拿回来的有一个药包，翻开了看着里边几个瓶子，直摇头，为什么？全是英文，一个字儿都不认识。所以这个时候呢，性急之下，老人呢突然就想起来说，来美探亲的时候他还带了一样小宝贝。这什么东西啊？因为他儿子小的时候呢，生活比较困难，遇到头疼脑热、闹肚子什么小病小灾的，自己在家里用一些民间的土方，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一般呢不会上医院看医生。那老人最拿手的民间土方呢，就是刮痧。刮痧可以退烧。他当即呢就翻出来他用了几十年的小巧的一个刮痧板呢，就在这个小孙子的背上呢，手法娴熟的又推又刮。一会儿呢，小孙子又睡着了。结果等他儿子儿媳回家以后呢，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夸老人家说："哇，你真是妙手回春呐！"也没给他吃药，就那么刮了2下。他就睡着，舒舒服服睡着了。可是没成想，几天之后，小家伙身上刮痧留下的痕迹，无意中被幼儿园的老师看见了。这一下，他们家可摊上大事儿孩子的父亲许大同呢，以虐待孩童的罪名被告上了法庭。因着刮痧在孩子身上留下的那些痕迹。警察还有司法机关不单误认为孩子的父亲在对孩子进行虐待，而且控告方的美国律师呢，他就站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的理解的差异的，而做出了全新的解释的这个立场上，哇，搜罗挖掘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证人和证词。那在法庭上一系列的误会呢，是那个许大同呢，百口莫辩。最后呢，真是这位年轻人被逼的，一系列的误会，终于被被告方逼的是失去了冷静和理智。那结果呢，法庭就当场宣布。剥夺徐大同他们夫妻的监护权，不准他们与儿子见面。500码以内，只要靠近就靠你们。这个呢，就是2001年在美国上映的中国大陆拍摄的故事片《刮痧》的情节。那接下来，影片的主人徐大同遭遇到了接连不断的噩梦般的灾难，父子分离。夫妻分居，朋友决裂，工作丢失。 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当然，影片到最终呢，还是以大团圆结束。曾经对徐大同产生深深误解的，就是他工作中的老板，后来特地去了一趟中国城，亲自感受了一次刮痧，明白了刮痧的原理和疗效之后呢，他的老板亲自找到了法庭，最后呢，解决了徐大同的困境。事过境迁，十几年之后的去年，也就是2016年8月5号到21号期间，是个什么日子？在巴西里约的第31届奥运夏季的奥运会上，以美国泳坛那个传奇人物叫什么？菲尔普斯为代表的美国奥运健儿的肩膀和脊背上一个个的小红圈儿，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被称中国神器的那个叫拔罐儿，已经成了美国奥运，尤其是体操健儿他们最热衷的治疗方法。美国男子体操选手阿历克斯·纳多尔就是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拔罐的照片，还大谈拔罐的妙处。他说："这是我今年保持健康的一个秘密武器，它的效果比我以前花钱做的其他任何治疗都好。"那美国泳坛的女将娜塔莉·考夫林，就是这个女生。也是在自己的那个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不单是拔火罐，还有什么？看这个，刮痧的，哇，那些照片以及心得。所以，对同样的事情，前后出现了天壤之别的反应。我们可以说是文化的差异。另外呢，还可以说是由无知引起的误解，是不是？那最近呢，我们连续几次在主日都在学习圣经中关于逃避和追求的命令。仔细想来，逃避和追求是不是生命中所遇到的一个事物的两面体？当我们逃避一样东西的时候，其实内心深处下意识的会去追求另外一样东西。那从上一周开始，我们借着旧约小先知书、约拿书，那随着古代北国以色列的一位先知约拿，开始了一段逃离的生涯。我们将呢，接下来我们会连续的将伴随着这位先知逃离的自始至终，认识了解他心中下意识要追求的是什么，也是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在当今的生活中要接受什么样的生命挑战。那上周的主题是约拿书第一章1到3节的经文所引出的反思，是什么呀？上帝的旨意与人的心思意念不符时。那本周的主题呢，就是从约拿书我们刚才读的第1章4到6节的经文引出的反思，面对人生磨难来自于上帝时这样的挑战。那在上周我们谈到约拿的时候，提到在所有的旧约先知中，约拿可以说是一个奇葩，是一个另类。因为在圣经的记载中，先知所要承担的使命，先知的使命就是传递上帝给人所发出的信息。那先知呢，被称为上帝的出口，上帝的代言人。但是约拿，他身为以色列民的一位先知，对上帝向他发出信息的反应是什么呀？我们回顾一下前面1到3节的经文，约拿书一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实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实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实去躲避耶和华。听到命令之后，先知约拿不但没有遵主命去行，却反其道而行之。耶和华的话临到一个人，意思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对于这个人而言，不是他自己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研究成果，乃是上帝选召了他，启示于他。上帝要使用他对人类转达信息。或许身为先知的约拿心中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他明白，呼喊是什么意思？呼喊就是宣告审判的意思。他明白宣告审判的结果是什么？是要他们认罪悔改。那如果他们认罪了、悔改了、除去罪恶之后，将要得到的是什么呀？将要得到的是上帝的怜悯，享受上帝的慈爱。向尼尼微城、向亚述帝国呼喊，绝不。他说：“我是一个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尼尼微那是一个凶残、邪恶、荒淫无度、充满了邪术的国度，是对耶和华上帝大卫不敬的外族的夷，外邦的夷族啊，是以色列国民的仇敌，他们不配得到上帝的怜悯和慈爱。这约拿或许实在是难以接受那样的结果。他所期望的，或许是要等到尼尼微、亚述他们的邪恶继续的滋生膨胀，然后直到耶和华将他们彻底消灭，那才是他们自食其果的结局。所以，现在经文的信息所显示的状况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约拿立即逃往他失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躲避耶和华的使命。沿着这个思路，今天我们对经文的学习和反思就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首先呢，我们就从约拿书1章4到6节的经文来看一看，先知约拿上了去他实的船只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约拿书1章4到6节，水手和船主对耶和华上帝所掀起风浪的反应。我们先来看第4节。然而耶和华是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那刚才从第3节经文，我们了解到先知约拿反其道而行之，想要逃离，想要躲避耶和华上帝的使命，来到了约帕港。约帕，也就是今天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城西南方向的港口古城，今天呢叫亚法。那据记载，也就是在他们成立恢复国度1948年之后的1949年，特拉维夫呢和这个约帕合为叫特拉维夫亚法市。所以从这儿呢，这是约帕亚法市，这是特拉维夫。所以他们成一个联合的城市，这是一个港口。那我们可以换位的设想一下，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处在先知约拿的情况下，特别不情愿的想去要做，特别不情愿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一心呢，就想离开当时那个地方，逃得越远越好。那假如是我们从耶路撒冷往西北方向，耶路撒冷在这儿，往西北方向，这是约帕古城特拉维夫。 大概呢，乘车走了30英里的路程，大概50公里，来到了雅法这个国际港口。那恰巧呢，就有一艘即将开往远在2000多英里之外的西班牙的踏实那港口那一条船，那恰巧呢还有卧舱票卖，所以一点时间也没有耽误。我们登上船半个小时之后呢，汽笛长鸣，国际轮船呢加速地驶向地中海。此时，当我们躺在船舱里面的床铺上之后，会不会长舒一口气，赞叹说：“哇，感谢主的恩典，感谢那位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上帝为我预备如此顺利的旅程？”会不会？如果是我们的话，大家还记不记前不久？我们在学习研讨《撒母耳记上》24、26章相关的经文的时候，对比扫罗王和大卫王，他们两个人的行事为人所分享的有一个主题，有没有印象？合我们自己心意的事，并非都是上帝所赐。弟兄姐妹们。一个信上帝的人会把合自己心意的事归为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个信上帝的人会将与自己的意见、立场、想法等相吻合的事情自圆其说的用圣经辩解，这是来自于上帝。怎么样分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在处理一件事情，在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之前，盼望我们首先要是自己安静下来。就像刚才姐妹提醒的一样，手结心清的向上帝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然后自我省察，反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所体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意呢？是自身肉体的感受呢？还是为了维护上帝的律法，为了上帝的荣耀？还是借着维护上帝的律法，维护所谓的正义，而是自己里面的那个私欲和虚荣之心得以发泄和满足呢？我相信，当我们静下来求告上帝的时候，对我们的决定。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对约拿逃离的行为，会不会有人争辩说，既然是耶和华上帝你颁布的命令，上帝他一定会知道先知约拿抗命逃脱，那为什么不阻止他呀？为什么不让他阻止他，不让他顺利登船呢？或者干脆就断了他这个抗命逃离的念头，或者再隐身。前面第二节讲说，尼尼微大城的居民的恶达到了耶和华上帝面前，那他就下令差遣先知去向恶人呼喊宣告。那今天这个世界上，哇，有许多人在许多地方作恶，上帝为什么不下令差遣人去向他们呼喊宣告啊？是不是这个世间的恶太多了，上帝忙不过来？照此而言，那我自己是不是可以自由一把，按照我的私心欲望，随心所欲的潇洒的？发泄一回，两回，三回，四回，反正上帝忙着呢，忙不过来。有一段经文，箴言15章3节，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那现在中文译本说的是，上主的眼睛明察秋毫，行为好坏他都鉴察。 约拿书在此对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尼尼微亚述国的国民，请问啊，他们信不信上帝？是不是信上帝的国民？他们是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无论他们自己还是以色列犹太人，都认为他们与上帝无关。他们有他们自己所供奉、敬拜的其他的神。但是圣经再次却提醒我们，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全知的神，无论信与不信他的人。是凡人间的善恶以及恶人，他们所行的恶事等等这些呢，耶和华上帝的全知道。只是他要按照他预定的时间、方式、方法进行干预和解决。我们能同意接受这样的说法吗？圣经里边遍布了这种思想。所以，虽然先知约拿侥幸恰巧遇上远洋的船只，侥幸恰巧买到了船票，登上了船，已经开出发，开始了他躲避耶和华的远航。经文怎么讲呢？刚才我们读了，我们看一下和合本修订版约拿书1章4节：耶和华在海上刮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船几乎破裂。那请问大家知道耶和华上帝怎么样使得海上刮起大风我们来看一个译本，吕振中的现代中文译本说：“可是上主是海上刮起大风，狂风巨浪袭击那条船，船几乎破裂。”你看这吕振中的译者说：“然而永恒主却将大风抛掷在海上，海上就起了大风暴，船很像要破坏掉的样子。”所以"抛掷"这个词儿，是既形象而又确切的一个描述。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第5节的经文：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一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再看看吕振中的。水手都惧怕，各向自己的神哀求哀呼。他们将船上的物件抛掷在海中。所以第4节的抛掷和第5节这里的抛掷，用的是同一个词。那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呢，就是掷或者是抛，猛烈的抛掷，抛出被抛掷等。而且这个词呢，在约拿书中呢，别具一格，被多次使用。所以弟兄姐妹们，上一周我们从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中认识到，耶和华上帝用亚述做棍子，责打惹他发怒的人，差遣亚述去攻击无法无天的国民和那些惹他生气的人民。比如北国以色列。就是因着一而再、再而三的悖逆上帝，而不听众先知的劝告责备，最终在亚述帝国的铁蹄下遭受了国破家亡的灭顶之灾。那今天呢，我们又从约拿书这里看到耶和华上帝将狂风巨浪抛掷到抗命、想要逃离的先知约拿所乘坐的船只所航行的海面上。作为攻击、教训、背叛之人的工具，我们说此时的约拿，此时的先知约拿，实在是一个奇葩的人物。如果能够使常年来往于海上的水手们都感到惧怕，可想而知，这个时候的狂风巨浪，非同一般。我们试想，那水手将船上运载的货物抛掷到海中， 那一定是接到了船主的命令。那船主下次命令，心中一定非常清楚他这样做的结果。因为远洋航行是为了贩运货物而赚钱，将货物抛掷到海中一定是要赔钱的。那么长途的运输，但是这个时候船几乎就要被海浪拍打击破了。货比命，命比钱哪个重要？而此时先知约拿他在干什么？人在忙着抛货呢。早已下到舱底，躺着沉睡呢。他老人家居然能够睡得着啊！沉睡这个词描写得非常到位，它还有两个意思：酣睡、熟睡。哇，外面狂风大作，那个船摇的，好像有人分享说去做 cruise 风平浪静的时候怎么样，就吐得一塌糊涂了。那么巨轮，那么风平浪静，就吐得一塌糊涂了。那他们的那么早期的那一个运输的一个船，狂风巨浪，他就在那里。我们看一段经文，诗篇76篇6到7节，雅各的上帝啊，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都酣睡了，都熟睡了。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那有人替约拿呢辩解说，主前700多年那个年代，不要说飞机、火车、公共汽车、出租车了，连自行车也没有。说出门旅途除了毛驴，就是靠人的2条腿。况且那个时候呢，既没有，也不需要现代化的公路。而约拿他呢，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从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到约帕，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这边是高山，从耶路撒冷再到约帕，哇，他要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一路上他还要担惊受怕呀。万一上帝差遣其他几个先知，比如阿摩斯啊、何西阿呀、弥迦呀，前后他同行的那几个先知，去追赶拦截他怎么办呀？或者上帝干脆命令狮子、老虎、野狼、野狗半路把他撕吃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嘛。生理上的劳累，心理上的恐慌，身心疲惫，极度的一个老人，上了船，下了船舱，倒在床铺上，头脑中那种那根高度紧张绷起的那个弦完全松弛下来之后，怎么样啊？我形容他失魂落魄，脑袋空白一片，知觉迟钝，对外界的刺激毫无反应。这样可以解释了吧？那就在此时，我们接着看《约拿书》1章6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第5节描写水手都惧怕，各向自己的神哀呼。第6节这里呢，船主要求约拿求告你的神，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了什么？显然水手们各自向他们自己信奉的神哀呼呢。没有结果。那请问，耶和华上帝会不会垂听不信者的呼求？作为基督的信徒，我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耶和华上帝会不会垂听不信者的呼求、哀求而有所行动？我想这是一个家庭作业，现在不要回答，回去有咱们仔细，可以跟家里人、孩子 夫妻都可以讨论一下。那再请问，被船主叫醒之后，约拿会不会接受船主的责备，按照吩咐向他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呼求？会不会？有点头的，会不会向耶和华祷告啊？先知约拿他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躲避上帝耶和华呀。他此时如果祷告呼求的话，不等于向上帝发微信了，告知自己的行踪方位了吗？我们今天许多的信徒，或者是我们今天有的信徒，在许多时候，是不是像古代以色列先知约拿在船上似的情景？我们不愿意呼求，我们不愿意祷告，是因为我们心知肚明，我们所作所为可能不蒙那位上帝的悦纳，但是我又实在忍不住呀，实在是我要做这个事情太有诱惑力了，而且我也有我自己的道理。其实啊，不要说像刚才箴言中那段经文说，上主的眼睛明察秋毫，行为好坏他都鉴察。其实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自己的信仰状况如何，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都看在眼里，心里像明镜一样。不要说初中、高中的孩子，小学的孩子，他都能够看明白他的父母做我们的信仰状况如何。只是什么？只是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但是，今天的经文会不会提醒我们，耶和华上帝的眼睛明察秋毫，我们的行为好坏他都鉴察会不会使我们警醒？对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产生畏惧而崇敬的心，畏惧，畏惧要在前面，崇敬在后面。我多次在这跟大家分享，是畏敬，而不是像我们平常挂在嘴边上的，我们要敬畏。如果没有畏惧，哪来的崇敬尊崇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从约拿书1章7到10节的经文来认识了解，在先知约拿心中的耶和华上帝。约拿书1章7到10节，先知约拿因惧怕耶和华上帝而认谦。第7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那位身心极度疲乏、失魂落魄、知觉迟钝、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状态的先知约拿，在酣睡中被叫醒，迫于无奈与船主来到甲板上，强烈的狂风海浪才使他清醒过来，之后哇，恍然大悟。很有可能他会对那些众人说：“你们撤什么迁呢？我终究逃不过耶和华上帝的大手，我知道这风浪一定跟我有关系。”对于那些没有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不同国家、不同族裔的所谓的那些外邦水手们而言，从他们接下来的问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其实还没有确定、没有确认约拿就是风浪的起因。似乎呢，他们是想通过这个撤迁，求问所谓的众神，为他们指点迷津，看看谁知道是什么原因，惹出这么大的凶险。结果呢，可以解释为他们也不知道是哪个神明启示他们，约拿能够帮助他们指出那个事主是谁。所以你看第8节的经文。 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哇，从这一连串的问话可以证实，刚才咱们分析是有道理的。否则他们不会只是焦急的去向约拿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而没有任何行动。所以，请注意第七到第八节经文这里两次提到。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那这里两次出现的灾字呢，在不同的译本中呢，有的被称为灾难，有的被称为灾祸。那这个字呢，其实与前面第二节我们熟悉过的经文中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的恶字是同一个字。就是恶、灾、灾难、灾祸，其实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的基本含义呢，就是罪恶、危难、苦难、伤害、灾祸。那在这个词后面的经文，又出现了，在两节的经文中出现这个字，我们来看一下。后面3章10节，约拿书，上帝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看到他们放弃了邪恶的行为，于是改变心意，没有把他原先宣布的灾难降给他们。邪恶、灾难，同是一个字。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约拿书后面4章1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甚至发怒。这个不悦，也是这个字。哇。恶、灾祸、不悦，同一个词却有三种用法，三个指向。看完这个，大家能不能悟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呀？尼尼微城的居民所做的令上帝不悦的恶，上帝施以刑报，原本要令尼尼微城居民不悦的也是恶。人对上帝不满所产生的不悦，上帝对人的不满所产生的不悦，以及上帝对恶的行为、悖逆的行为的惩罚，同样是以灾难、灾祸等恶去实行的。我们以前可能不懂得这个恶字有一箭三雕的含义，今天明白了没有？这个恶字有一箭三雕的含义，从地下到天上。我们如果今天不明白，或者是过去我们不明白，但是作为先知的约拿，他心中却非常的清楚。你看第9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刚才我们讲"敬畏畏敬"这个词出现了。你看《箴言》14章16节，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所以，敬畏、惧怕。出现这个，那这两个字呢，本身其实我们讲的，在圣经中出现了，我查了一下，出现了60多次所谓的"敬畏"这个词，其实呢，它的本意就是惧怕。所以先知约拿直言不讳地回答船上那些与耶和华上帝还没有建立关系的外邦外族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这身份一亮明呢，意思就是申明。我是属于当年被带领出埃及、过红海、来到迦南美地的耶和华上帝的子民。我所信奉的是那位施大能向埃及法老降下十灾，是那位创造沧海旱地、居住在高天之上的，我所惧怕的那位上帝。此话一出，结果怎么样呢？哇！ 也就是约拿书一章十节的经文，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经文这里用了一个大大的惧怕，如果按照他原意呢，比较传神的描述的话呢，就是他们就惧怕一个大大的惧怕，他们就惧怕一个大惧怕。他们就大大的惧怕一个大惧怕，惧怕、敬畏，其实是同一个词，而且在这里头呢，还带有稀奇的意思。因为与约拿同船的众人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们实在也难以想象，一个人竟会如此对待自己所信奉的神呢？你为何会做出这样愚蠢糊涂的决定啊？你想要逃避，哇，吓死人了！害怕呀，发抖。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学到什么功课？面对人生磨难来自于上帝时候的挑战。其一，让约拿和今天的我们见识到，违命而惹怒上帝。上帝的愤怒呢，可以是狂风巨浪。其二，让船上的众人和我们今天的世人见识到真神上帝的可畏与人的无能以及无救。那想请问，先知约拿或者人？如果试着背叛上帝，可以试着逃离上帝的面，那上帝因此而放弃了约拿没有？放弃了没有？不知道，我们还没读后边的经文呢，是不是？没有。这就是接续下来约拿书要令我们感恩的发展的情节。且听下下下机会的分解。因为在上帝的恩典中，不是我们来寻求他，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他，是他来寻求我们，来寻找我们。他会兴起各种各样的环境，按照他的时间，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去。阿门吧。阿门。